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只是光，而光对我们的眼睛能分别的只是色。所以在唯识的认为里面，色法如果说它有实体的话，对我们真实可以看到的实体就是显色。显色分析其基本元素只有青黄赤白，而青黄赤白只是我们对于光波反射出来的颜色的分别，所以它也是分别出来的，不是实法。可是它比起所谓的形色，就形状，形色更是自己假名称呼自己所分别的相。就如我在三楼讲色大圣论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你说你眼根在哪里，我们都举这个眼根，你指的是什么地方？指的是眼镜啊，哪是眼根啊？好，我把眼镜拔起来再指，你指到眼睫毛啊，眼皮啊，你总是指到一方分嘛，你指不到全体。那全体要怎么去看？到底多大的范畴是那个眼根的所在？你真是用真实的如理作意去思维看看，每一样东西都要一指一个，你只能够用观念加以切断，说这里不属于眼根，这里属于皮肤，属于脸部其他的部位，它是属于眼根还是非眼根，是我们观念用粗大圣解去把它用观念断开来的，不是吗？所以粗大圣解已经是意识的了别事项，它不是真实的一个真的有一个相，就那么大而已，而且它可以独立存在。第一个，它范畴不是只有那么大；第二个，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它就不是一个色法嘛。它的形状也不是那个样子嘛。那个形状只是你称呼它是那个形状而已啊。那个形状不是属于它的相，它的自相不是只有那个样子。应当把它所依止的所有归作它的相才对。可是如果以这个条件去统刮它的范畴的话，它的范畴是无量，八法相依啊，它的范畴是无量的。那请问它的界限边际应当以何为量？以何为量？所以第一个，我们发现所有这些观念，从初世大分，一定分到个临界点，我们今天的眼根乃至我们所有的工具都见不到的一个量，那个量姑且称为它油尘量。好，纵使那个油尘量是实有体的，我们再用我们的观念，如果它可以分析的话，再把它七分之一，最后应当要分析到即虚空才对。那么如此来说的话，一切的色法是从虚空无中生有才对啊。所以今天你只有两个观念，第一个，虚空会生万法，这个不合理，对不对？虚空生万法，好像万法是无没有物质条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不依止于一个基本物质合集而成的话，那个法是根本自己跟意识分别的假法没有两样，它是虚妄存在的，不是真实有的。好，如果说它有个基本色法的元素，那你就问那个元素的性是一还是异，有没有差别相？有没有差别相？所以呢，由此继续下去，从由成量到极为，这个中间唯识观就有许多的因明施事在这个里面，要达到这个圣解，乃至于要进到所谓的观待道理、作用道理，乃至于到法尔道理，就已经牵涉到唯识观的主体内容。所以呢，墨学就打算呢，把戒杀别观讲完之后呢，我墨学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要往安般去走了啊，因为那个之前第一者安般很普遍啊，二者慈悯观。啊，缘起观是应当要花点时间，找个时间专门来讲缘起观啊。那个我有这个想法。那么安般第一个太普遍，慈悯观我曾经也讲过那个文呐、啊。如果就消文来讲的话，我也讲过了。留缘起观真的值得开专题来说之外，那么我就打算呢把戒杀别观讲完之后呢，嘿，现在有个想法还没决定啊，打算拿观所缘缘论或者是二十颂啊，视为极为这个部分。出来跟各位学长做学习啊，来探讨唯识学里面其实最难破的设法，最难破的设法。这件事情我曾经在三楼讲极论的时候，用极论的本文讲过二十二处啊。不过那个时候呢，也还不是很圆满啊，所以我想想看，因为 今天反复在读这段文的时候，实在是很难跟各位学长交代，你们就一定会应当有好奇心问我啊，怎么样对这些极为而起圣解，那个圣解的内容是什么？因为这边只有两个字，如何起圣解，那个相，相是个意思，那个意思的所缘的内容内涵是什么？那里面是唯识观里面的真正的主体，所以我是觉得应当用唯识的经论来讲这个圣解的内容啊，才能够圆满啊，这是我今天起的一个想法。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游程，那样就灵虚程呢，再去用观念去假想。那么如果我有方法能够继续切割这个设法，七分之一七分之一继续切割下去，总有一个一切割变成虚空的，对不对？或者切割到它不能再切割的，有没有到不能切割的设法的基本元素呢？好，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它的性是一还是义？那么如果它是一切物质的基本元素，那它不可见，不可见又如何能够变成自己的所缘呢？啊，它不能够做我们的所缘，它又如何变成一切的设法？如果它不占有空间，它又如何能够合集一百个极为成为一个 A 设法，集合成一千个极为变成一个 B 设法？这就是从逻辑的分析上，而为什么用逻辑分析来破这个设法，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没有如理作依，我们今天就透过自己看不到的极为一个这种抽象的观念来建立设法的基本元素，就认为这个基本元素是实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比度，而且是错误的比度出来的颠倒见。唯识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用非常严格的因明逻辑的思维来辨析自己今天见有实体的设法，它有没有真正它所依的基本元素，基本元素。所以由此呢起一个极为的圣解，而这个极为其实它不能够为我今天五识所缘，没有办法。乃至于空，如果它也是设法，那么请问空有没有极为？在唯识里面有哦，色界的极为就叫做极略色，空界的极为叫做极窘色，极窘色。这两个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空一显色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杂集论、集论、五蕴论里面呢所探讨的色法里面的一个极为的观念啊，这是唯识家呢为了要破极为的颠倒见而去探讨的观念。而所有这些观念老实讲对我们人而言都只有意识能圆，其他的五识根本圆不到。所以你今天我们说我们五识能限量圆性境，而性境有实体吗？性境也是随五具意识的意识分别而得来的假名施设，我们只能够看到假名的观念，然后呢内色好像外所执着真有实际那样子的升起来，我们今天的实色的感受是这样子起的。好，到了极为这个观念透过你这种分析的思维发起到这里阶段以后呢，接下来怎么样，你把一一之分，那个之分就是前面的初大圣解，每一个每一个，因为你从每一个单位的初大啊，初大圣解，然后透过微细分解啊，细分的微细分解，一直不断的分破分破分破到一个极为的观念以后，再用这些极为怎么样最极为成积极圣解，其实最重要的是积极圣解，你再把它积极成四大啊，四大的假设。如果所有的设法是由极为量合集而成的，合合而成的，那么到底我们今天的这个手啊，这个手臂，这个手臂需要有几个单位的极为，我们的身体需要有几个单位的极为，这个问题在哪里有曾经问到类似的观念，楞伽经的百八问里面大慧菩萨就问这个身体是几个极为啊，什么什么是几个极为，我那个文记不得了，各位去看啊，在楞伽经的百八问当中，其实所有这些观念最后来都被世尊呵斥说，你干嘛不问戒指须弥山有多少极为所成， 啊，他还要反问这个问题。其实反问问题的背后就是告诉你，你所有问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颠倒见，那个颠倒见是什么？把设法当作有实体，也就是告诉你所有这些的问都是非量，都是基于错误的推论，不如理思维而得来的问题。首先在逻辑学上它是不合理的，不存在的问题，在离苦得乐的修行道解脱道上呢，它又是什么？无记，不可记法，就是你去记别，记别就是推论，你去再怎么样去推论，再怎么样得到一个合理的推论，都对你离苦得乐没有帮助。今天你去探讨实体，以及你所有的一些我所的主宰意识，都是基于这些颠倒见，那么这才是真正苦的来源。所以呢，你去用把一些初大圣解透过细分维系圣解分析到一个极微的基本元素之后，你再去看看所有这些极微是如何又透过怎么样的积极成就一些资分初大色身的一些相，怎么样形成的，是谁在造作的，有人在造作其中吗？你看，如果今天我们的色法基本元素都是碳氢氧，有机物啦，啊，是碳氢氧，那么谁在决定碳氢氧的不同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相，而我们与同样物质所构成的不同结构它生出来的种种形象却能够又分析出不同的性？我讲得很快，哦，你们再去用这样的去想，这就是积极圣解要去思维的东西。好，我在想有机物是碳氢氧，对不对？这三个原子是同样的，你们每一个人跟我的碳氢氧都一样，可是为什么同样碳氢氧是谁在决定一个不同的形式结构成我们一样叫做人的有情物，我们却具备有每一个有情普特伽罗不同的形象？为什么你长得这个样子，我长这个样子？为什么有人会是男生，为什么有人是女生？有人个子高，有人个子是矮的，这个又是四大本身有自信在决定吗？是由哪一颗碳它积极起来的结果就会比较高大，或者某一种碳氢氧它积极起来的结果就是比较矮小，有某些碳氢氧积极起来就是比较美，美得像林志玲一样，有人就比较认为它很美，有人就觉得哎呀丑丑丑丑得跟某某人一样。难道碳氢氧本身它有美的自信跟丑的自信的分别像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透过积极以后我们的意识可以分别出这种无量的形象呢？在里面要去思维的就是这个，如果极微的性是同一的话，为什么第一个谁在决定积极，又如何积极，它的形式是谁决定的，是四大自己决定的呢，还是四大之外有一个意志力，有一个主体意志的神也好，我也好，大性也好，或者是范也好，不管你称为那叫什么，如果有一个造作者的话，那个造作者他是凭什么把同样一个性的极微积极成不同的相？好，纵使他可以积极成不同的相，那么为什么不同的相的有情无情物它分析出来以及它能够造作出来的作用性又不同呢？那个作用是从自性发出来的，还是从相自己本具里？相是合合造的，对不对？所以它应该是假法才对吧，假法无自性。可是如果这个用是属于相，不是属于性，那么这一个相所产生出来的差别作用那个相本身这个假法就具有自信呢，那么相有自信，原本的体也有自信，那么这一个设法就有两个自信了。以上都是因明的思维内容，都是因明的思维内容，都是唯识经论当中所探讨的东西，都是部派佛教俱舍论时代、部派佛教时代他们在辩论的东西，其实就是透过这样去产生，这样子是整个界差别观的思维次第。可是里面的思维的内容其实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从部派佛教一直到大乘唯识乃至于到空观，都是 依着这个次第，愚忠思维的内容不一样，就起了不同宗派的见解啊。所以只是利用这样子，我无法一个一个宗派跟各位解释哈。其中圣论有圣论的说法，疏论有疏论的说法，独子部有独子部的说法，到了大乘唯识有唯识的说法，中观见有中观见的说法，诚实中有诚实中的说法啊，俱舍论有俱舍论的说法，个别个别的说法都是透过初大圣解，对不对？有所谓的假四大相，然后透过初大的分类，然后呢透过维细分的维系分解，一直到所谓假想出来的即为一个观念。那么如果即为的观念或一或异，或一或异，那异到底有多少的差别相才够，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设法有这么多的无量相，那么即为的性是不是也应当是无量？那么无量它就当应当有边际，那如果即为有边际的话，它应当要怎么去作想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造成非量错误比量思维的一个啊辩论的由来。那么纵使它是一相，它怎么样积极成无量的相？无量的相又怎么产生出不同的作用？那个作用的性是属于相还是属于性？种种种种这些刺激的思维，都是造成部派佛教对于设法的破斥情况底下所起的一种辩论。于是呢，合集以上啊，合集以上就叫做什么？如是名为界差别观中分析诸色界差别边际维系圣解。好，这是就四大本身呢、啊、起这样子的想。那么次于空界中，先当发起所有初大一样啊，是把空界这个大虚空啊。认为哎呀，有凭空，有盆空，有房屋空，有车子里面车体里面所占的空，还有每一个人色身薄皮所谓的身空啊，这就是初大的空界圣解。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所有这些空界其实有空界本身的自相跟自性吗？没有，所有这些初大空界的圣解都是依赖什么？依赖他用来区分的色法，对不对？是不是借着色法来假名施色？他有所谓的屋宇空，所谓的外面的车子里面的空，瓶子里面的空，还有身体里面的空。你身体的空还有我身体的空有差别，因为有大小嘛。所有这些空界的大小的初大圣解，其实是怎么施色来的？是借着色法而施色的。空界本身有它的所缘相吗？你看到的空界的所缘都是依着色法借着名眼施色分别来的，你根本不可能亲见空界。空界要有见，都是意识借着名眼，借着我们今天五识所缘所谓实体的色法，借着显色形色的分别量而得出来的，得出来的结果。所以由此呢而起圣解，如此呢在一直不断的起维系细分的圣解啊，到最后人类呢设法有情相，最小的空是什么空？毛孔空，对不对？所以他说啊，一直乃至于身中一切的维系诸毛孔穴呢，皆悉了之，皆悉了之。那么由此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薄皮宛然是一个实有的设法，可是今天你用放大镜去看一张皮脏在那个地方，玩有一个人像在那里，可是其实你用放大镜看是一个洞一个洞。如果你有极维系放大毛孔的像，那么这样的像其实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像，其实是像一个破网啊，那个对不对？你如果想象人的皮就像一个渔网一样，那是我们今天把毛孔空啊扩大以后，人的薄皮如果用放大如渔网状那样子的破网，然后里面呢包裹的种种器官，然后血流其中，用血管运行在里面，而血管本身也是有毛孔的呀，对不对？也是有极大的极维系的毛孔，只是因为它里面的压力的关系让它不会渗漏出来罢了。它只是透过压力，压力是空气，是借由这样子的施设宛然存在一个还可以恐怖平衡的四大的相，依止于这个四大假说它所占的那个方分的空间叫做空界，其实只是这样。 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内外虚空，乃至于所有色法所为的虚空，它的本质并不是恶法，并不是恶法。所以今天我们的空不可能离开色法有空。那么如果空不能离开色法有空，那么请问有实有的空吗？那么如果没有实有的空，而色法又占据空，那么如果没有实有的空，那么色法又占据空，它所占据的空又没有办法有实体性，那么色法因此之故有实体性吗？唯一可以说的是，色跟空是观带起的观念，哎呀，都也不是实体，都也不是实体的，由这样子观带而起，先破空，空的实有性是观带于色法的相而有的，对不对？我们是见色法的相，依色法的相为包围而起的那个空间，说那个有一个空在里面，而色法也住在这个空上面，所以空必须借色法来看，而色法又必须借着它所住的空间的方分，又借着色法彼此互相的观待比较，而怎么样分析得出来一个分别见。所以它除开我们的四心分别之外，它真实的量，实体的量，它的自相自性应当是什么东西？其实你去这样合理的用因明去推论，你根本得不到它真实实有自体的自相跟自性，得不到。你要最后得到的观念都是相对待，都只有借由对待关系底下，借着分别较量啊，借由比量升起的一个意识分别心，还要借着名言加以分别。我今天在听那个净界法师讲巴拉拉斯规矩颂，那是最后一卷的嘛，他就举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名言会造成出来很多感受的分别。他说同样见两个小孩子都是打瞌睡，手中抱了一本书，如果你今天比较喜欢张三那个人，你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了不起，连睡觉了都不肯把书丢掉，了不起，对不对？手不释卷。如果你不喜欢李四另外那个孩子，就说这个孩子实在是啊没有用，每次一拿到书就睡觉。哎呀，我觉得举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这不就是名言诗社的不同吗？你见到的设法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在这边睡觉，然后抱了一本书在那边睡觉，然后呢你就不同的名言诗社，你就对张三说，张三那个人纵使睡着了书都不释手，不把它丢掉，哎呀，手不释卷，到这个地步，爱看书到这个地步。而你看到李四一样是睡觉的像拿了一本书，你说这个人一拿到书就睡着，根本不爱书，到底这两个人爱书的程度一样还是不一样？像一样，可是名言诗社不同。像一样，随着名言诗社不同，那随着像又是观待而起的，那更是假上有假，对不对？假异于假，种种分别而生的。唯是借着这个我们其实中国人不太喜欢的逻辑分析，这种辩证的因明的技术，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使用名言这个整套诠释，而用诠释引发的感受，这两大系统，一个受运，一个想运，是非常不可靠的。而我们今天所有三业造作都依止于这两个东西，而和受想行这三运同样都依止于触因缘所生的这三运，触就是十八界，就是我们所有宇宙万有有情无情的分别见所依的观念，十八界所生的法就是触，借触为因缘为所依而生起了受想一套诠释系统，由诠释系统升起的感受，依止于这个感受作为我造业的依据。你看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生命境界的存在都是这么不可靠的所依所缘，如果我们今天这么样造业的所依所缘都是这样生灭的假法啊，不但是假法，我们今天又认为它实有，于中分别又不晓得是自心所见的相，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斤斤计较，于中又生苦生乐，造善造恶，所有一切离苦得乐修行跟凡夫圣凡 两个的差别相以及他的道次第，都在这个里面的道理，依着这个见地而施设出来解脱的道路。所以这个之见不是只是为了要辩论而施设的。所以当各位读到唯识的经论的时候呢，应当用这样的坐想以及他寻思的方向，各位学长可以去这样思维看看。所以最后的关键是要导出底下这段话，所以底下这段话呢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关键。后于世界，因为地水火风空是世的住处嘛，对不对？因为地水火风这个五根身是世的所依嘛，是世的所依嘛，所以我们这个呢叫做色受想行是世的住处，对不对？而色受想行呢又生出了，又一直生出了这所谓的地水火风空这五大的分析，成极为由极为积极而起的相，而由相而生起的种种的用，而真正在里面真实造作的，就像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跟各位学长所报告的，所有今天你以为这个天灾人祸的这些土石流啊种种的灾难，都是什么？我们真今天有情我所的世界分别心积极四大或五大因缘所起的种种施设，依着这个施设创造出来的结果。所以今天呢，我们并没有在承受意外，我们并没有在承受天灾，我们今天呢天没有灾，天只有生灭无常的法性，这个法性不为谁也不施加在谁身上，他不为谁而做或不做，他也不是特定谴责施加在张三而不施加的李四身上，他的作用他的法性是平等的。但是随着我们今天的造作共业别业的施设不同，我们今天的四大界就会渐渐发起去观察他的所依所缘以及作意三四十分品类差别，那个字要改掉，好，起无量圣解。这边的所谓的所依所缘作意三四跟品类，其实就是我白板所写的六品寻思啊，六品寻思。好，请各位呢回到1056页倒数第三行中段底下，次起圣解了之，如是四大身中有一切事，对不对？它是什么？底下三个定义，这些事呢是诸种之见，是种性，是自性。这边只有三个定义，可是各位呢看到我们31卷，请各位看一下哈，31卷1020页倒数第三行，它这边呢倒是有四个定义，种性义，对不对？种之义，还有个因义，还有个性义。那个性呢为了配合32卷起见呢多加一个字，就叫做自性。所以这边的种性、种子还有自性这三个呢在32卷有引用到，可是少了什么东西？因就是四大是一切设法升起的因啊，它有因义啊，因义。所以呢这是就它的文字名句文的定义。我们呢今天说人有情跟无情种种设法的差别相，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种性是什么呢？它的种子是什么呢？它的自性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就是这些四大，对不对？就是这些种种四大。那这个就是寻思义啊，寻思义。那么呢在寻思事，由它的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哎，眼识是九元身，我们上礼拜讲过了，对不对？耳识呢八元身，鼻舌二识七元身啊，所以前面的六识各自有它的所依跟所缘，对不对？所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对不对？色香味触。那么所依是什么呢？有具有依跟本依、种子依这些染净依，对不对？这些就是在我们唯识论当中所讲的所依所缘。那么作意也是它产生眼识一个必要条件。其实要产生六识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个要它要有根当具有依，对不对？它要有所缘当它的境，具有依是它的根， 净是它的所缘，还要有什么？还要有种子，你要有分别这些净相的能力，对不对？你要有能升起分别心的能力，那个叫做种子一，还要有一个作意力。这四个是产生出事啊，演示乃至于最后的所谓的阿赖耶识，都要有这四个条件。那么其他呢，就各自所要依赖的条件多少不足了，这些呢都叫做所依所缘圣解啊，加上作意，这些呢请夸胡，所依顿点，所缘即以作意，这三个呢，三类呢，各位夸胡。旁边呢就写寻思事，事就是寻思因缘条件，寻思各种事的戒，戒就是种子了，就是差别种子相了，它都是由各自各自的因缘条件。事我们姑且称为有八事，八事又不是一个独立的字体啊，不是一个独立的字体，它各自各自有不同的因缘条件合合而成的。可是问题又来了，跟前面的五大的思维一样，是有这个事的种子自己的自信决定了吗？啊，有没有哪一个种子他自己有自信，他决定要跟谁合合，不跟谁合合？他合合以后要产生什么样子的根？啊，是近视的根还是远视的根？是老花的根还是盲眼的根？一样的事里面的种子，他种子自己有自信，决定他合合出来的相是什么样的作用能力吗？有这种自信的差别吗？他是依法还是依法呢？一样，思维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好，那以至于呢，它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吗？显然不是。所以呢，作依啊，这边还有个相啊，相这边没有另外列。所依所缘作依之外呢，这边要加个自相跟共相，对不对？这是我们寻思相里面的两分。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寻思品啊，品就是底下的品类差别。什么叫品类差别？各位不妨举例说明一下。今天我们演示为例，我们今天用眼视去分别外境，就看到什么美的、丑的，对不对？大的、小的，大小都还比美丑更有实在性，美丑更是主观所分别来的，对不对？大小更是我们今天把设法去比较分析而来的，比较分析而来的，更没有它的实体性可得啊，找不到它的实体性啊。像我们耳朵也会分别到我们的深层。有所谓大声小声，这跟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大色小色一样，还有好听不好听，对不对？哎呀，可意就是美好的声音，或者是吵闹的声音，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意识分别，这些种种的品类差别。乃至于我会听到别人讲我爱你，我就会心里很高兴，然后呢人家讲我讨厌你，你就会非常不高兴，对不对？起这种分别心，那就会发生种种的情绪。那依着它所引申的情绪，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各种事分别成有黑品法跟白品法。而黑品跟白品只是随着这些各种事作用的差别相，随着造业结果的差别，对不对？来去分类那个所有的事，它的界限呢是黑品还是白品所设。是纯粹从它的结果，可是回推它原本的因性有差别吗？有差别吗？今天所有的戒如果都反推到它的因地，它的法性其实都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没有差别的戒性积极成出戒的设法，再透过三四十分的后生的因缘条件改变，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今天同卵双胞胎借由不同的环境带养长大，构着不同的教育带养长大，学习长大，他今天造作于外界的业果就不一样。所以显然他不是单纯的内基因所决定的，基因只是决定于他造作的限制，对不对？他造作的内容跟造作的方向，造作种种无量形象的差别相，随着三四十分而引发的种种品类差别， 乃至于他造业所引发的种种善恶果，所有的品类差别都是不一而足的。那么所有这些品类差别都不是戒性造成的差别，都是戒性之外宛然有一个东西在里面作用，那个东西我们又称它为叫做四。可是四又不得不要住在这五大当中，可是五大没有一样东西是四，对不对？纵使你说四是由基因决定的，可是基因是设法，对不对？基因是分析到地球有风的设法，它可以透过设法的结构工程，基因工程的结构。可是纵使结构成两组一样的基因，这两组一样的基因在不同的外境条件底下，三四十分品类差别，无量形象业果相续，造作的业就种种不同啊。你又如何用同样的戒性去解释它造作的不同呢？你又如何去解释呢？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这些无量圣解。所以从粗大细分到导出极微，极微去视为它是一性还是异性。如果异性，那你就知道，那么性住何处？一性它又如何积极成为初四大外色的种种差别形象？好，纵使造成同样的差别形象，它又如何去解释它种种差别的作用？乃至于会分成三四十分黑品白品种种品类差别的善恶业果相续，这些无量的形象又如何去起合理的解释呢？那你说它是随机的又不然，对不对？它有谁的意志可以去分别其中？所以你说有不对，说无不对，若于长边不对，若于断边不对，若于一切的边界都不可得其自相跟共相，所以用任何的名言分别都得不到它实性之一分，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境。而不可思议境背后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告诉我们四个道理：一切法观待生起，作用实有，对不对？圣言那样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彼度思维是这样子啊。最后你可以证成到你的现观境界，你可以证到这一道，证到这个道理。而证到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知道所有一切法性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你就不能够去玩弄我的我所，在不平等的关系当中执着这个颠倒见是真实有的，以这个颠倒见做我的借口，变成我的造善造恶的理由。所以要根本从这些因所依所缘的界性差别起平等真如实性的观察，这才是整个修行的关键，而不是去分析它时有时无，长或者是断。无量形象种种的解释，其实都不是要去创造一套唯识独有的理论，不是，是从这些理论性的分析现观的正量，发现原来所有一切法性是平等的，是要得到这个法尔道理的证见。所以平等真如的证见是不二境不可思议境界这些法性的道理所要告诉我们最后的依归之处，就是一切法都是什么缘起的，缘起于中又无自性可得的话，那你唯一可以得到的证见是什么？一切法平等之所依，是平等平等的。既然是平等，于中就不能够说何者是我，何者非我，那非我当中又有我所有或者是他人所有，那为了要竞争所有权，又必须怎么样？彼此亲割，彼此互相逼恼。那由此这样子的知见创造出来多少业果相续辗转相依的法界。所以要改变这个法界，从哪里下手？于中有一个正见的依缘处。不只是如此，这里呢还是对自己的自体起圣解。他说呢，基于世界起圣解时，由诸所依所缘圣解分析世界。旁边请写一下，这里的圣解是分析自体相，就是被我们当作是我所在的那个自体，然后呢再去分析我的所有的法界，亦于十种所造诸色而起圣解。也就是说用同样的道理去思维，前面是思维所依所缘这个自体， 啊，就是我了。那么也用同样的道理去分析什么呢？一切山川大地，滋生器具，外四大的假设，这些假设有实有性吗？同样的去用借差别观去分析，一样借由粗大圣解、细分圣解、极为圣解、积极圣解，最后去问其中造成这些种种的界性差别，所依所缘三四十分品类差别为何，种种无量形象的差别依源于何处，其实都是自性差别自己的爱非爱于中的分别见。这分别见没有一样东西是有实质性可得的，如果你远离一切色的实质性，那么除了自己在名言上所做的分别之外，没有今天你真正的意愿所在，对不对？所以由此呢又回归到真实一品当中啊，八种分别生三种事，回归到一切真实意观，要去观到圆成实性第一地，真正的思维次第。所以唯识观界差别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从不净观一直到界差别所依所缘这样升起的圣解，不只是观察内自体的不可得，乃至于要观察一切的外四大的色相，也是无有离开四心独存的色法可得。好，由此这样子呢建立起界差别的种种圣解啊，今天圣解。所以我这边的施设的一个七个，中间要加一个，其实构成八个圣解啊。这八个圣解呢是修学界差别观的升起次第。好，今天呢我算依消文的方式呢到这里为止，可是这里呢只是讲啊跟不净观在生念处的差别。那这里呢我们回到之前曾经有讲到生念处有内有外还有内外，对不对？所以请各位跳过三行批寻记，请看到最后的这两行，他就分析到生念处的三种所缘不同啊，怎么样去区分呢？他说若于自身个别诸界，这诸界当然是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界了，起前面的种种圣解，这个叫做生念处当中所谓于内诸念处当中住彼寻声观。为什么都是诸念处？包括色受性色这个色受啊，色受生念处，错了，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叫做诸念处。可是我们今天呢只是依我们的自身这个四大身啊起念处观，所以这个叫做生念处的内寻声观，对不对？于中再起受是心心而非故故，这样子的辗转别意呢就起受念处。同样的道理起心念处、法念处也一样，只要于自身起圣解，这就叫做内寻声观。那么呢若于其余非有情数，这是外四大啊，不是指外有情哦，是指外非有情数，没有执受、没有感受、没有想运分别受想的那些外四大，这叫做其余非有情数。所有的地水火风空，当然他们没有四界了，而起的圣解呢，这个叫做于外住彼寻观啊。那如果依于这个外四大呢，就是降观的啊，降观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上次呢在六品寻思当中呢去修正，在六品寻思的1020页最后一行嘛，我不是跟各位讲的批寻记是要改掉，对不对？其余非有形数才叫做要，才叫做外寻声观。而什么叫做内外寻声观呢？内外寻声观就是底下这段文，若于其余诸有情，就是外有情，那其余就是外，就非我，不是我的其他有情，像对我而言你们就是外有情，对不对？所以我依于你们的相当中去想你们身相所构成的地水火风空乃至于你们的世界与我的不同，由这样子起种种这八种圣解，这个就叫做内外住彼寻声观。同样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也一样的思维。那么主要的观察就是借着地水火风观主体，那么它所占的方分那个空间视为空界，那么于这地水火风空界呢再去思维是合一合住，对不对？合一合住得到的结果就是原生无性， 原生无性，有原生无性就知道一切法没有办法离开四性分别，除开名言分别之外有实质性可得。由无自性知道内有情外非有情跟外有情，这三种寻生观的所缘境界都是平等平等的。由此去差别，从离自性见去思维一切的内外，内外寻生观的所依所缘镜像的差别都是无自性，依各个各个无自性思维到它的法性的平等，有不平有平等呢，思维到平等真如，由此平等真如悟入第一地的空。所以我们大乘三昧的空不是大虚空的空啊。电视有一个讲四念处很有名的法师，他老爱讲什么这个除了他们内观禅之外，其他的观空啊，就是以奥义术的空为空。不是吧，只要是佛法讲的正观空都是以缘起的空，而大乘的三昧不是只有从缘起观空，从缘生无性，从缘生无性由无性再继续观察每一法的平等平等，由每一法的平等平等观察到不二，由不二再观察到无我修养的所依，由这个平等所依的真如缘起的正观才是空性第一地的观。所以这是大乘三昧呢观空跟阿含时期观空不一样，阿含时期观空跟通教时候的缘起性空停留在那个见解而已，可是大乘三昧的空的圣解不只是如此而已啊，不只是如此而已啊，它还有很多更广大的所缘跟它的道理的这个施设，其实都有它的重点啊，都有重点。所以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戒察别观呢消文完毕了。好，各位学长有没有问题？这段文以及这八个哈，加一个细分维系圣解啊，加在三跟四中间啊，然后由极为呢再起积极圣解，那个前面的一堆都是形容词嘛啊，如果有极为的话，那么极为又是如何积极成无量的设法差别形象啊，于中呢就可以知道其中除了四心分别名言施设之外无有实性可得，这是结论啊。那中间的推论过程当中呢，唯识经论各自的宗派有种种的见地差别，那你们就随取一个啊，随取一个填补在其中，那个圣解的内容就是各自宗派的圣解的内涵。那我们今天呢，如果学唯识观的话呢，就取唯识论的内容来去思维啊，那我再去决定是用二十颂还是观所缘论啊，来跟各位做报告。那我们这个五庭心观取的不净观跟戒察别观就在今天呢告一个段落啊，告个段落。还有几分钟，我报告一下，我今天其实也不只是今天而已啦。那最近我在读楞伽经，有楞伽经、华严经的这个离世间品，还有再加上一些因缘的关系呢，我自己有一些难关要过，那个难关是思维上的啊，思维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思维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觉得可能要一点时间来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答应了一个佛学院啊，大概从八月开始吧就准备有招生的工作，所以我也不晓得这一路搞下去会要花掉我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那因为随之八月一号就快到了啊，所以我想跟各位学长告假，因为我的课必须减量啊，这个之前我曾经跟各位预告过了。我想目前我的三个课当中，如果要挑一门来先停课的话，大概就这一门最可以停了，因为其实这一门课用瑜伽师地论也是进行最长的啊，我们从最早在三楼时期啊，从这个修所成地在这边讨论，最后呢到三楼去开课，然后用集论啊种种的这个唯识经论，一路到这里为止呢，算是把定学的选读啊，我们已经读了不只是瑜伽师地论的材料，算是够多了。 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有赖各位学长自己去用功了，啊，用功了。那其他我们没有讲的是很普遍的安班，啊，安班其实我像文也大概简单的消过，不过其中还是要靠各位真实去练习才能够去体会。那慈悯观，慈悯观，啊，我本来是有意要用慈爱经，就是强力玛法师推广的慈爱经跟各位做介绍，那因为他也一定会教，啊，所以如果各位对慈悯观有兴趣的话，啊，我想那个信光法师，就是弘誓学院的信光法师，他本身推，啊，他有他们的皈依文呢，啊，后面就有那个慈爱观，啊，的那个所缘境可以拿来背。那么慈爱经的内容也很好，你可以在隔壁一心园，啊，买到那个录音带，它有那个巴利文的念诵，也有中文的念诵配的音乐，我是觉得太好听了，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花点时间去向强力玛法师的那个中心呢，啊，在直排那个地方，去请他强力玛法师自己本身用巴利文念诵的，好，我个人觉得比较庄严，啊，当然巴利文我们本身不能懂啊，那各位可以去请来，然后呢也找到中文啊，它有小本的中文啊，你自己去背起来，其实不算长啊，那个自己可以修慈爱观。那么我们另外找时间来共同学习缘起观，因为缘起观的分量最大。那么我觉得因为它散在各处，这个东西要有机会学习应当要边讲，因为目前我找不到一个最好的法本来学习这个缘起观，所以我希望自己有一段时间闭关啦，整理一些文件。我现在对于目前有的法本非常不高兴，找不到一个很趁手的好的法本，所以想应当要花点时间去有一点编辑的工作吧，啊，可能把一些我想要学习的主体的东西呢去编一下，啊，那自己再去多一点体会，再有机会跟各位学长一起来学习。所以就想跟各位告一个不晓得什么时候重新开课的假，把这堂课先在今天暂停，啊，暂停。那等两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就是我佛学院的事情比较明朗了，那到底我要花多少时间在那个地方，啊，以后再看，啊，再看。第二个因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大概就是两件事吧，第一个就是唯识观啊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其实我们在礼拜六的下午啊，借着见证法师练讲的因缘，我们也有在学习。所以本来我是想让他练讲，我来补正，后来看看呢，我答应了，我在这边答应啊，我一定会正式讲一次在礼拜六的下午，然后也会录音啊，我想办法看怎么样录音啊，把它录下来。比较成熟以后呢，或者是有学长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练吧，或者我自己本身会讲啊。我最期待的是见智法师他能够学而有成哈，发心也要讲观手圆圆论。不过我自己应当也有兴趣要讲，因为那个论不是很长，所以我想借礼拜六下午的时间，会有机会把它讲过啊。纵使不行的话呢，我会把它在礼拜一的舍大生论入所之相唯识观讲完以后，用观所缘论来补充破设法不足的部分啊，因为观所缘论里面呢，它所破的都是心法多啊，都是破四蕴本身。那么对于设法本身的破，还是要靠二十颂跟观所缘论啊，所以我把入所之相讲完以后，原则上应当会有机会，至少在那个礼拜一的时间啊，我会选讲观所圆圆论或二十颂。二十颂本来稍早之前讲三十颂，那个时候就本来有打算要讲过，后来因缘把它错过掉了啊。所以声闻地呢，我就打算今天到此告一个段落啊。如果再有因缘开课的话，我想要等到礼拜一舍大声论讲完，讲完的时候呢，我是一直想脱离声闻地开始学习菩萨地啊。如果我们还是回来瑜伽师论去学习的话，各位去学习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就知道，菩萨法很深的啊，而且很广大啊，内容很有趣。光是文思修三会一样有，还有修三摩地，它的善巧方便啊，所缘跟它的道理还有方法，都跟声闻地的道理方法差别很大 啊，差别很大。不过我还是跟各位学长报告，声纹地是值得花功夫的，因为它是基本功夫。不过它会发生声纹地的一些问题，是它会造成菩萨的遮障。那我尽量在我讲解的过程当中跟各位报告过。那为了避免这个遮障起见呢，最重要的关键是各位的发心啊。所以各位修学菩提心这件事情，还有一定要在人的场域啊，去真的透过服务人群实践当中去得到，不只是停留在知见的圣洁，这样子才能够去突破这些菩萨的遮障。否则你只是纯粹用真理智慧的角度来思维种种这些道理，容易升起厌离的想法啊。难怪小乘学者他会有速证了脱、证入涅槃的这种习气啊，那种观念，的确是因为反观到人际间的纷乱不停呢，他没办法堪忍，没办法忍受。可是这种忍受不能忍受你去所住的涅槃，那种我们都称得到偏真涅槃，对不对？是唯智的涅槃。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是要了解真理实相，而对这些真理实相一点作为都没有，也不是只想自己逃掉了。我说对我学唯识最影响大的，其中有一位法师就是慈航老法师。慈航老法师往生前有一句话在他的传记当中很重要的，莫逃了。他曾经跟英顺导师的因缘当中呢，在他的传呢 也曾经有平凡的一生里面也有一句话，燕培法师去参访慈航老法师，他里面有一个条子，请燕培法师交给印顺法师，为了什么？佛法概论，讲大乘非佛说的一段文。慈航老法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只有几个字，如果没有大乘底下问号，他说佛教如果没有大乘那会如何。他写了这个小纸条，请燕培法师交给印顺法师去思维不要把大乘讲成因为他的很多论点到最后就被很多小乘学者拿来做依止，对不对？虽然他最后写的无争之论、无争之辩，用来让我们大乘学者去思维怎么样去回辩大乘非佛说的论点，不过呢他所造成的伤害也已经是很具体的。这件事情呢，都是我们要发扬大乘的人，如果又不希望堕于宗派之见，真的自己要在生活上自己去多一点体会。我想菩提心是关键菩提心是关键，而菩萨在六度四摄法一定要在人间去实践，而这实践绝对不是要积极福德，而其中一定要有证入智慧、自利之道的方法。所以我们都讲什么叫做菩萨道，是以利他为前提，而于中得到什么自利、智慧、增长广大的功德。如果于利他的六度四摄四当中得不到自利、智慧、增长广大的功德的话，不叫做菩萨道，不叫菩萨道。所以因此之故，要入菩萨藏，有声闻力的基础就是自然而有的。因为声闻力的基础就是于这些事项当中能够照见道理很显然的法性观，它基本心的用心的用处，那能够在这个里得到止观的基本功夫，你日于四相六度当中去修，就可以得到理六度的自利的功德。否则的话，你只是在六度法当中修福德而已，就没有菩萨真正的恶利功德可得所以这些东西呢，我倒是觉得从这些道次第的学习自己体会是很深刻的。那我自己也在这条道路上花了将近三年半快四年的时间学习声闻地从开始排斥，中间有很多的转念的体会跟各位有诸多的报告。我希望各位真的能够在声闻地因为看来只有两部论，从声闻教法一路道次第积极往上，一部就是瑜伽师地论，一部就是广论。藏传那么多的道师弟，也只有广论当然不只有广论包括阿底峡的菩提灯论，都是要强调依止于声闻现观、缘觉的十二因缘观，然后才升到上师道的六度四摄。也就是六度四摄的四六度，一定要以声闻教观的止观为前提，十二因缘观为所依所缘，由此在利他的前提，六度 法当中升起自利般若的智慧，这样恶力才具足，才是真正的上师道啊。所以广论才把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放在上师道的最末最末。可是我倒是比较赞同于谢师地论，他应当要把声闻地不讲那么多的声闻的道理，却讲修声闻教观的方法，就是三摩地。因为声闻教观当中的三摩地的方法是共大乘的，共大乘的。可是呢，他比较不用声闻的道理去解释，所以我属于道理般若部分的解释，我就比较用多一点什么智子大师的四禅波罗蜜。如果各位文言能力可以的话呢，更应该去读摩诃止观。那我们礼拜六的那个般若经当中所讲的摩诃止观啊，其实相似到摩诃止观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不二境那个部分。我们明天呢，默学会有一个报告啊，怎么样去消化那些几乎不可以说的，那个594、595两卷几乎都是止观的所缘境界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不是如来藏，如来禅的所缘境界，都是那些道理。因为道理不是用解释的，当然用解释也可以，不过容易多于之见。它其实就是不二境，就是摩诃止观的不可思议境。不可思议境不是用我们所解释的，所以你要从前面的般若的思维的道理跟后面的道理来体会，然后真的你止观要有一点正量，你在体会不二境、不二法、不可思议境的时候呢，你自己会有真实受用。而这些受用真的要有六度的福德，那个平台、那个舞台，自己才会有真实感受。转念的关键都在这个真实实践上，你自己才会有深刻的体会。我只能言尽于此哈。那我们这堂课的因缘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停课啊。那我们另外两堂课还会照样继续啊，持续到它的因缘有确定为止。那至于我讲过那个唯识观那个东西，就照刚才默学所报告那样子啊，跟各位做个报告说明。好，今天到此为止。